各位同学大家晚安，欢迎大家来到心灵的本质哈。有两件事情想谈嘛哈，就第一件就是那个我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有稍微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就把电视打开嘛，早上都会看看新闻啊，看看这个看看天气，如就是看看天气啊什么之类这样，结果就看到那个一个影片，可能昨天晚上我先生看影片调在那个频道，所以打开刚好就是那个频道。诶，那就看到那个荧幕觉得蛮讶异的，是因为那个电影一看就前几天就曾经看过了，很巧的是也就是从这一段，从这个人那一段开始演，就是怎么会这样子，同一部电影，那个电影叫《战地情人》，不是战地齁，不是情侣的情齁，是钢琴的情，战地情人。那我上一次看也是刚好从这一段开始看，那今天早上一打开又从这段开始看，我就觉得绝对不是巧合嘛，就再把它看完这一段，就每次看这一段就很感动。为什么？他这个电影我前面在演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后面刚好就是在演那个男主角，好像是演大猩猩里面那个很高高鼻子那个鹰钩鼻那个男的，对对对，他演的。那他是演一个钢琴师，他是演犹太人，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因为就是逃避这个敌军，又躲，不晓得为什么他躲在一个荒废的一个房间里面。那个整条街都是荒废的，就是被炮火打成那种破破烂烂的。然后德军就驻扎在那个地方，然后他因为找食物吃找不到，那有一天晚上他正在找寻食物的时候，就被一个德军的军官就站在旁边，就看到他，就跟他说你是谁。他说我是犹太人。那可是这个德军就很好，德军就问他说你原来在做什么工作，他说我是钢琴师。那个他就想怎么可能嘛，因为他那个样子就是非常狼狈，已经破破烂烂，然后背身上都是伤这样子。然后那个德军长得很帅嘛，又穿那个军服，你知道就是那种，就说好，那你不然这边刚好有一台破钢琴，你在那边弹弹看。好，他就过去，这样就诶，一弹就哇，就开始之后就是那个手都因为受伤都不太会，后来就弹得很棒嘛，就是那个曲子弹得非常的动人。那个德军都那个眼角都泛泪光了，因为你知道在那种打仗的时候，其实每个人心情我在猜都是很紧张的。你知道男人不是天生就有胆子耶，我常常讲过，打仗的时候女人就躲起来了，就是男人上前线该死嘛，男人就打仗。那打仗其实是那种很可怕的，你敢往前冲吗？或者你真的敢就是这样牺牲自己生命吗？为了什么呢？你知道我当时在看到这个人在弹琴，那个德军的那个将领哈，不知道是个什么官，他在旁边这样听的时候，眼泪流出来的时候，我感同身受他的感觉，一定是在这种地方，有没有敌我这么分明的地方？可是你仍然可以看到音乐是没有国界对吗？音乐也没有分任何地方，他在这个地方弹起来他就是这么美，你知道吗？让人非常的感动，你知道吗？我在想，你想想看，这两个男人，他们原来是两个不同国家的人，他们在这个战地相逢，他们说不定我讲就是听从国家的命令来打仗而已嘛。他们之间请问有什么仇恨吗？你们家也有太太，你们家也有老母亲，搞不好对，还有小孩，你们两个为什么在这里相遇嘛？你懂我意思，很感慨，就是你知道人已经自有人类来这个打仗给打成什么样子齁。可是通常我们就是听到上面一句话说打仗，因为为国就去打了，你根本跟对方没有任何的仇恨哦，你知道吗？就是非常感慨，这个音乐在这个地方响起的时候齁，一个人在弹，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被感动了，但他们两个人完全就是被命运安排在这个地方见面。我就讲国旗是一块破布嘛，拿一块破布摇一摇，你就为了这个国旗就去打仗，平常连杀一个小蚂蚁都不敢。所以很多人这一辈子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去杀这个人，只是因为你们这个国家的总指挥跟你讲要去打这个仗，你就去打了，然后就打了一些陌生人，有没有很悲耶？然后这个将领因为帮助他，就拿那个食物给他吃，他就没有死，他就躲在那个阁楼上面。后来结果德军因为打败撤退了，那个换那个德军的那个将领被俘了，就是在那个俘虏营里面。那个时候那些犹太人就被释放的时候，就经过那个地方就去骂说都是你们这些德国人怎么样怎么样。那时候那个德国军官就说，我曾经在这个战地里面救过一个 谁谁谁，他说你认识那个谁谁谁叫什么名字吗？那刚好那个人就认识，因为他也是一个拉提琴，他说认识啊，他说你可不可以跟他讲我在这个地方，他说那你叫什么名字，正在讲的时候那个就被吆喝说不能讲话，就被拉回去了，就他就不知道这个将军的名字，就后来战争平息的时候，这个被救的那个钢琴师就想回去去找这个人，就找不到了。那我看他那个字幕最后写出来就说最后这个人在好像是1952年就死在战俘营里面，这个德军就死在战俘营里面。但是我觉得很让人很难过，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生命为什么会被摆布到这个地步你都不知道，就是有没有前面一分钟你是一个强者，后面你就变成一个你反而就是一个被囚禁的人，命运很捉弄人呢，就是但是你的命运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因为有人叫你去打仗你就去打了，然后你打败了你就被俘虏了，你就活该在那个地方这样子没吃没喝，这样被挤在一堆，有没有？人的命运是这么的不可测吗？就像那个克里希纳姆提他一直讲，他说用暴力来解决暴力从来都不是一个正确的方法，但是这个世界一直用这样的方法进行，当有一个暴力者出来说，另外人就用暴力来对付他，于是大家就暴力成一团，然后还说这个是非暴力，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非常非常的不对。看这种，而且我连续看两次就很感慨，到底为什么什么样，如果今天是我的先生要上战场去打仗，我要不要让他去呢？只是因为我们说我们跟谁不好了我们就要去打仗，有没有？这是为什么美国人去跟打韩战或者打越战或者打伊拉克战争一样，都一样，国内是那么的反对吗？凭什么嘛？好几次打仗都他们都是在境外打嘛，哈，就打到人家国家去，所以比较无所谓。所以当911的时候，其实是人家打进来的时候，那种感觉其实是非常 shock 的。但是学习新时代的朋友，你们要知道嘛，所有发生的事情都不是什么偶然的，就有一群人在那边制造仇恨。就跟你讲有些人是不该活在这个世界上，或者有的民族他们是比较卑劣，他们应该被消灭，那就有人就会去附和他们啊。我常常讲，我说希特勒当初可以杀这么多人，是希特勒一个人的错吗？没有旁边那么多昏庸的人说啊，希特勒你做的对，希特勒可以杀这么多人吗？懂我意思吗？所以希特勒一个人有办法杀这么多人吗？当然不行，旁边有很多人跟着发昏，就说啊，对对对，犹太人是这个民族是不能活下去，这种烂民族有没有？他们应该被消灭，所以德国人就可以用各种方法来把这个民族消灭嘛。所以你看，我昨天晚上我想起来，昨天晚上我在看那个《魔戒》第二集嘛，有没有？那他们在打的时候打得很精彩，就是打那个半兽人，有没有？因为他先把你那个脸弄得很可怕，就是那个半兽人就是野兽嘛，所以那个当那些人在杀这个半兽人，你杀死一个就很开心，为什么？你打死一个坏蛋，你懂我意思？所以我就联想到今天这个事情，我就想到当你可以杀一个人杀下去这么理所当然的时候，其实你先把这个人妖魔化，如果他的脸是半兽人嘛，就是他的脸就是那种野兽，所以你杀下去你不会心疼，因为你不杀他，他是个很可怕的家伙，就是魔鬼，所以先把一个人魔鬼化后你再杀他就比较简单了。你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就是说如果对方是一个女人，一个小孩，或者是一个长得很帅的一个男人，你这样刀砍下去好像有点砍不下去耶。很多军事片在演的时候都是那个人要杀人的时候突然就愣住，因为他没有办法砍下去嘛。所以你杀一个半兽人或杀一个魔鬼，或者像你在电影里面那种杀那种外星人或者杀什么的时候，你就觉得比较容易，为什么？对方非我族类，你这样懂我意思吗？就是你当你杀一个你认为理所当然的魔鬼的时候，你杀下去的力量是比较大，因为他不死就是我们就会遭殃，所以双方在打战开战的时候就是先把对方妖魔化，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看我们这个社会就这样，如果我们要打击一个人，我们就先把他讲成什么都很坏，他坏到简直是不行。其实这是我常常要讲的，我们任何人的缺点在我们内在都有，我们任何人内在都有一个黑暗面，那个黑暗面急需要被我们自己接纳，所以我们没有接纳的时候，我们就会投射出去，觉得对方是一个最不可赦的人，也许他做了一些错事，也许社会不能容许他，可是我们过度把一个人妖魔化，那你妖魔化一个人以后，你就会极端想要他致死地，对不对？一定要把他打击到他都爬不起来为止。可是你就会发现，你用这种标准对待我，以后我也会用这种标准对待你，你懂我意思？那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安宁过，很感慨。我觉得像那个德军可以这样子 把那个犹太人放在毒气室里面，整个车子这样子，一个整个车厢的人就放在毒气室里面毒死哈。那个力量哪里来的？我在想，除非他已经先把这些人妖魔化了，否则你怎么可能杀一个跟你就是同样是人类的人？那他一定跟你讲，这非我族类，这些人是不值得活在世上的。你懂我意思吗？那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发生在战争的时候。当我们如果人没有看到我们一直分化别人，说别人跟我不一样人，我就不接受他，其实这个暴力事件是每天都发生在我们的社会的。首先我们排斥一种人，然后认为那个人不应该活在这个世界上，他是败类，然后我们就一直妖魔化妖魔化，到最后我们就会觉得要杀死他是很容易，因为这个人已经被整个都妖魔化，如果他存在的话，那整个社会就是一个罪恶。这样懂我意思吗？一定是这样啊，这跟杀死一个敌人没有什么差别啊，因为那个人已经被妖魔化到某个地步了。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自己内在那个黑暗面的时候，慈悲是出不来的，因为每个人内在都有一个犯错的小孩啊，每个人内在都有个犯错的小孩啊，我们每个人都犯过错呀。那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希不希望别人原谅我们？希望啊。可是这个社会是很无情的，尤其对于一些做官的或者对于一些有头有脸的人，他们如果犯错的时候，这个就是为了因为我们要对方死嘛，所以就把它拿出来，这样一直把它污名化。像我昨天看到那个大饼，有没有？他在吸毒，很可怜呢。大家就说他自作自受，没错啦，真的是他自作自受。这家伙你不长进，对不对？你又吸毒了。可是如果你们真的接触过吸毒的个案，我是接触过，不多，哦，不多。但是真的知道那个吸毒的人，那个吸毒以后，你要想戒掉那个，再不吸，那个困难度高到我跟你讲，非常非常痛苦的。那个一定要有计划的进入一个就是戒断的那个过程。然后还要做很多心理的辅导，因为我们基本上知道说，所谓吸毒啦，或者一些有瘾头的人，基本上他们都是心里头非常受创的人，就找不到自我，非常渴望得到一个瘾头，有没有？来让自己有一种觉得自己是一个人物的感觉，或者我觉得我在吸这个毒的时候，我是进入一个比较快乐的空间。所以其实吸毒人是非常可怜的。那我处理几个吸毒的个案，后来一个吸毒个案就吸海洛因就没醒过来就死掉了，一个好可爱的女孩，我好像跟你们讲过，一个好可爱女孩，才21、22岁，她来找我的时候就跟我讲一些事情，好可爱的女孩，但是她的养父就是药头，妈妈也吃药，那这种小孩从小就灌药长大的。他那种不能自拔的那种悲惨，对吗？哦，悲惨到一路都是糟蹋自己的，践踏自己的自尊，出卖自己的身体。可是他一直说他想要跳出这个泥沼是很难很难的。你知道那个药物哈，一旦吃下去后，你身体会产生某种作用，你整个细胞都被改变了。你如果没有在服药的时候，那个里面的状况是非常难过的，根本就都待不住的，你知道吗？就是那个鼻涕眼泪都不停的，就那边那个生理现象是很可怕的。戒毒绝对不是想象中这么简单，所以我觉得大饼我是不认识他，但是我觉得他一定有某种的痛苦啊。那然后他没有做心理治疗，也没有任何的心理建设，那承载着这个社会这么大的期待，有没有？就把这些吸毒的人形容成一个社会的败类，其实他们只是代表我们内在最无奈的自己。你懂我意思？就说我们没有吸毒，是因为我们可能条件生活条件有比他好，所以我们没有吸毒。可是如果给我们一个够坏的环境，我们可能最后也不得已就是要吸毒。你懂我意思？就说他们是代表着社会最无奈的一群，那群是那种不长进的家伙。那当然，第一次吸的时候很可能是因为好奇或者任何的原因，但是后来我就觉得说那种很难以自拔的那种东西，那需要非常多的力量在后面支持他，但是后来社会会认为这个人不值得给予这么多的关怀，因为我们应该关怀精英分子，应该把好的小孩弄得更好，那这种人是不值得花时间同情他的，也不值得花任何时间去栽培他。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已经陷入这种情况的小孩其实是很难自拔，我觉得好难过，就是看得会很难过。那这个社会整个就是无名的。什么叫无名？就是都不知道大家在做什么。就像我看那个电影，有没有？我刚刚讲那样，战争的爆发是莫名其妙的，有什么事情一定要这样打， 对不对？平常大家吃素嘛，对不对？连个蚂蚁都不敢打死，但是上战场你打死人，他回来会发勋章给你哦，还会给奖金哦，因为你杀死了某个人哦，让某个人没有爸爸，某个人没有儿子哦，社会是这样子的，懂我意思吗？很奇怪，到这边就突然就昏头了。但是你接到命令，你不能不去啊。但是有几个人敢说我不去？但是这个社会是有这个气氛在做这些事情的。所以当我们不一定要上战场，但是当我们排斥别人，当我们说你不对，你不能活在这个世界上，你等同在宣战，就是要跟这个人讲说你不行，只有我可以这样子活，你不能这样活。所以排斥另外一个人的生活方式，或者排斥一个人做什么事情，就等同开战是一样的，因为你让他没有生存的空间，你认为他那样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这个社会是崇拜兢兢业业努力向上的那些人，但是对于那些身处在比较恶劣环境，或者他们是没有资源的，或者是他们生活方式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其实是被打压的。所以我觉得要看出这样的一个端倪，从大的事情去看，我觉得我两次都看到这个战地情人，就很感慨，音乐没有国界，音乐那个声音出来的时候，每个人听到那个弹奏那个乐曲，你都会被感动，因为那个音乐的乐章这么的美丽。我们如果在听音乐会的时候，我们听到这个这么好音乐，我们就会怎么样？感动到有没有？大家都会啊，非常欣赏，要鼓掌。但是这两个是敌人，但是另外一个人虽然是敌人，他仍然流下了眼泪，因为他被这个音乐感动了。我在那刹那就忽然想问自己说，为什么这两个人要站在这个地方，他们要接受这场战争？因为上面说你们要去打仗就来了，你懂我意思吗？就来了。人与人之间从来没有认真去思考那个我能不能接纳你，就是反对别人就是一种战争，可是那这个战争只是一个更具体化的一个大型的战争。再回来看，如果不是因为希特勒他讲了这么多让人家可以迷惑的话，可是就有这么多人会听他那个被迷惑了的语言，说犹太人是不值得生存的，否则这个大屠杀怎么杀呢？懂我意思吗？所以为什么战争打起来的时候，其实双方打红了眼睛就会乱搞？为什么？因为当你参加战争的时候是很恐惧的，你觉得我如果没杀死对方，对方可能会杀死我，所以你会防卫过度，你懂我意思？比如说本来看那个人，你可能用棍子打他一下就好了，可是你怕他没打死他，他要打你，对不对？所以你就一次就把他打死，懂我意思？就是说会产生防卫过度的事情。所以很多人一参加战争的时候，你看电影里面一演就是都打红了眼睛，为什么？因为恐惧上升了，不是我死就是你亡嘛。所以很感慨耶，很感慨耶。所以要我们在这边学习新时代哈，不是说哎就这个东西有多新，这个东西一点都不新。他讲一个非常古老的道理，就是要去接受每一个人，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嘛。你看我们这边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对不对？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分子，所以没有人可以去排挤别人说你跟我不一样，所以你应该跟我一样，这就是一种暴力。所以开始尊重每一个人，包括你的孩子跟你的伴侣，如果他不是你想象中那样的人，我们要学习去接纳他。这个就是怎么样让暴力不要再滋生的一个最大的可能性。为什么？当你允许对方可以这样做，你对方可以这样子自由自在做自己以后，你们之间是不是就没有任何的纷争，也没有任何的仇恨？那暴力要怎么样滋生呢？暴力本身要开始能够扩展，就先需要怎么样抗争啊，两个人来吵架啊。所以夫妻吵一吵，居然把小孩放到面锅里面去了，你会觉得这个男人到底怎么回事？那一看就知道这个男人动不动以前吵架就是摔东西嘛，就是压抑的分子，压抑到后来没什么辙，有没有？那种所谓的暴力分子通常都是那种很无力的分子，就是怎么讲都没用，不然我就乱摔东西。所以那个赛斯讲的最对，那个暴力分子通常都不是最邪恶的分子，暴力分子是最无力的分子，就是没力量的人，做什么都不行啊，干脆就把东西一丢，有没有？就搞这一套。所以你看看很多暴力分子那么凶，他不是很强势的人，他是非常无力的人，怎么讲都没用，好吧？那也很无奈，你说叫我把小孩丢，也不管人家怎样，就把他丢进去了。你看人会昏到这种地步，鬼缠身了，他要把小孩丢进去了，爽嘛，有没有？一吵爽就把你丢进去了。那平常你丢什么东西都丢习惯， 啊，丢锅啦、铲啊、什么椅子啊，什么都丢过了。反正这次人就，那才发现事情大条了，好可怕、哦！人怎么会这么昏呢、啊？就是吵嘛，一吵人就会昏了，你懂意思？一吵就昏了，为什么只有我对嘛？你不对嘛？怎么天下只有你对他不对的事情？哪有这种事呢？从来都没有人去学哈、哦，怎么样去容忍对方也可以这样子，哦，所以我自己也在学啊，看了会很难过啊。哦，在我们周遭处处可以看到这样的人啊，只要不舒服就乱摔东西嘛，乱砸嘛，爽了再说嘛。但是你后面延伸的这个结果怎么收拾啊？所以你自己的小孩都可以放到锅里煮，所以你在战场上杀一个人算什么呢？已经把他妖魔化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战争会这么残酷？为什么有的时候人会这么残酷？是因为先把你妖魔化了，已经妖魔化的人就一定要死的，对不对？他不会有人杀死一个好人嘛，他一定先把你妖魔化，你就觉得你看那个人就吓死了，就一定去之而后快嘛。你到那个地步，人就已经就进入那个昏沉的阶段，那个叫无明嘛。这么大的无明，不是说战争不要打，是要从我们跟旁边的人不要先吵开始，要先能够停止这样的争执，给人家一个空间，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那是大的战争是给我们看的，可是小的战争在哪里？在我们的旁边，这样了解吗？从旁边开始，不要跟人家吵开始，你看为什么对方要这样。也许你说对方要跟我吵，可是如果你内在没有那样的心了嘛，你不会勾起来的。所以怎么样学习开始尊重自己，就是我可以这样做，然后不去干扰别人，但是你开始可以自己这么做，你就可以开始体会别人可以这么做，然后你就会让别人去做自己。那天也是一个个案来找我，他就跟我讲说他到底要不要离婚。我说我从来都没有讲过要不要离婚这件事情啊，但是我只是会跟你讲你今天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步。他说他就想，他早上就觉得该离婚，到下午就说不该离。他说那老师，我今天特别来问你，你就跟我讲要不要离。我今天想找到这个答案。我说这个答案绝对不会是我给你，为什么？我只会让你知道说你今天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一个人嘛，但是我怎么可能替你做决定？同学你们听对不对？早上你说要离婚，下午你又觉得不离婚，那我的回答应该针对你早上那个你，还是针对下午的你来讲？你们说我应该针对上午的你回答，还是针对下午的你回答？所以除非你搞定你自己，答案绝对不是由我来说，但是你必须很清楚你为什么就要这样。所以每个人他有没有，所以有些人为什么会来、哦、想要知道，就想说诶，会不会走错了，我离婚会不会离错了，或者我不离到底对不对？那要问你自己啊，你痛不痛苦啊？或者你在这婚姻里面，你到底认为有没有是不是该继续下去，或者怎样？你自己来决定啊，因为怎么会由我来决定呢？我的人生我自己很清楚，但是你的人生呢？请问，你这样懂我意思吗？我应该针对哪一个你来回答？所以你就会发现，人最搞不定的就是自己的那颗心，因为想太多了，样样都要算计到哈。机关算尽对我最有利，我是离不离到底我的利益在哪里，或者我怎样。可是我要这样讲，在新时代的理念里面，没有一件事情你会做错的，不会。离就离没有关系，但是离了以后你要看你离开以后你跟你自己的关系，还有你在这个里面学习到了什么。你不离也没有关系，那这个婚姻要怎么继续下去，怎么样才能够让你们两个都比较快乐，这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不可能做错事的。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从这个事情里面要学到，就是你要很认真的观察这件事情，不可以这样盲目的去做。我觉得战争就是一个非常盲目的事情，你平常在学校打个同学都把你关到教务处去啊，平常打个同学老师把你关到那个训导处去，你上战场杀人还回来给你颁一个勋章，哎，跟你讲对方很可恶，对方哪里可恶我也不知道，就是污名化，就是先把人搞妖魔化，有没有？什么意思？你在学校打个同学回去试试看，老师把你搬哪去？关到训导处去，然后开始啊，看你们暴力行为什么之类的。 除非人能够开始知道这件事情，否则没有办法停止所有的纷争跟暴力。